我爱上别人了，未婚妻变心。牧师儿靠主走出精神病，经婚姻幸福美满。我要找到他，不要想阻止我。麦约瑟大喊着，极尽全力挣扎，靠着五个男人才把他压制住。这是因求婚三十天后，当时的未婚妻看着他的眼睛说，我爱上别人了，重大的打击令其陷入九个月的重度忧郁症，最后演变成躁郁症。在痛苦中，他重新经历神，现喜迎幸福婚姻，拥有四个可爱的女儿。MFF 新家庭聚会所 New Family Fellowship 牧师主任牧师儿子麦约瑟周分享生命见证。车祸面死亡威胁回应神。多年前，其父亲 Benny 来到台湾传扬福音，与妻子生下五个孩子。儿子麦约瑟自小就跟着父母一同宣教表演福音歌曲，对信仰耳濡目染。但身旁却有一群牧二代友人，大多不喜爱神，为迎合朋友，他常带着假面生活，一同远离神。直到18岁那年，生命出现转机。他在罗马尼亚遭遇严重车祸，当下肋骨疼痛不止，感觉几乎要死。此刻听见一个声音说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服侍我神，还是服侍你自己。面临死亡的威胁，他终于回应上帝，我要服侍你。回台后又听到两个哥哥信主生命改变的见证，更坚定信念。因此当过去的朋友再度邀约参加派对时，在家人的鼓励下，他流泪痛哭，拒绝朋友，选择跟随耶稣。重度忧郁症成躁郁症，痛苦中仍有信心。麦约瑟因着亲身经历神，委身教会，在罗马服事。20岁出头时，遇到漂亮、身材较好的前女友，两人交往2、3年，深陷爱情的他决定要向对方求婚。当前女友答应后，他兴奋不已，却在不久后遇到晴天霹雳的打击。我爱上其他人了，求婚30天后，当时的未婚妻看着他的眼睛说。晴天霹雳的消息令他陷入忧郁的低谷中，表面上想要展现坚强的一面，每当朋友想要关心帮助时，总回应我可以的。但当独自在家时，却会关在房间中哭泣长达数小时，感到自我价值被摧毁，极度痛苦。这个忧郁很快就会过去，麦约瑟心想，且用更多的服侍活动填满所有时间，掩盖内心的低落与羞愧感。也想挽回前女友，不停在半夜祷告，甚至寄 email 给对方，始终无法正视两人关系已经破裂。根据悲伤的五个阶段，否认、愤怒、谈判、抑郁、接纳，他一直无法接纳，仍紧抓过去，无法展开新的生活。因此没有被解决的悲伤也开始伤害身体状况。受到情绪的影响，他每晚都只能睡1、2个小时。社交生活也出现问题，会回避朋友，甚至见到人群就想躲开。经过9个月的重度忧郁症，精神濒临崩溃，好像一朵又黑又臭的云一直跟着我，我始终无法逃离。最终病情加剧，演变成躁郁症，产生幻觉，无法自我控制，会走进教室中向着牧师大哭，甚至心想我想要改变世界。以为自己受上帝特别拣选的人，是全能的灵体，可以改变未来、过去、时间。他疯了吗？是不是再也不会好转？身旁的友人、牧者看到他的病情，非常担心。当年，精神疾病还不普及，不知如何处理，只能不停为其祷告，轮流陪伴，却也束手无策。得知儿子的状况，父亲立即从台湾飞到罗马。刚下飞机，看到麦约瑟的那一刻，就感到情况不乐观。他好像不太清醒，眼神像吸毒一样迷失，没有再看着我。 看到父亲的麦约瑟还深陷幻觉，以为是千年后父亲从死里复活。接下来情况更加挑战，每日只睡三个小时，其他时间都在不停唱歌打鼓，一下要做这个，一下要做那个，无法停下来。当时麦约瑟寄居的家庭成为临时的病房，认识的朋友父亲轮流照顾他，这让周遭的人感到精疲力尽，然病情却不断恶化。大家都以为他没救了，但奇妙的是，父亲心中却满有平安与信心，坚信孩子会好转。访谈中笑着指着天上说，这是神给的。每当儿子较清醒时，也会恐惧地询问父亲，爸爸，我疯了吗？父亲总是坚定地回应，不，你会好起来。作为全职服侍者多年，牧师深知这是魔鬼的诡计，要拦阻神的工作，因此更加依靠神渡过难关。远在台湾的家人既担心又心痛，每天为麦约瑟祷告一两个小时，成为背后支撑的力量。应该要带他去医院。看着儿子的状况恶化，父亲坚定表示，并在对精神疾病极为避讳的年代，仍不惧众人的眼光，带着孩子到医院就诊。看诊时，麦约瑟还不知道这里是医院，拿起医生的眼镜戴在身上，他笑着回忆，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谈。直到强制办理住院手续，要与父亲分开时，他才向父亲哭喊，不要走。听到孩子的哭诉，又看到医院中环境不佳，灯泡闪烁，厕所地板上还有一坨屎。但为孩子的病情，只能忍痛将儿子留在医院。接着，靠着药物、休息，还有医生团队和父亲的合作，成为病情好转的关键。进到医院，每天强制服药、治疗，病情逐渐好转。但经此疾病，麦约瑟仿佛理智线断裂，丧失自制力。父亲每天都去探望孩子，读一张灵修信念，儿子都无法专心聆听。与医生讨论后，决定每当儿子失控时，他都会表示，你不听，我就走了。之后，不管儿子的苦苦哀求，直接离开。虽无法理解父亲的想法，但因不想看到父亲离开，选择顺服父亲的教导。随着病情稳定，父亲想要带儿子回台湾。感谢神，经过重重考验与航空公司的审核，终于顺利返台。若非神，可能要一辈子吃药。挑战并未结束，躁郁症发作第一年非常关键。若能顺利恢复，从此不会受影响。但若在第一年反复发病，会加重病情，甚至会演变成定期发病的永久性躁郁。接下来几个月，父母用尽所能帮助孩子。父亲努力研究心理疾病，为孩子规划严格的饮食、睡眠、运动等时间表及跟他人互动的时间，且视情况随时调整。父母并没有屈服于恐惧，而是满有信心。每当他出现幻觉时，父亲逐步用真理取代，例如告诉他，你生病了，而非有特殊能力，圣经上说，没有人可以有如此大的力量。听到当下，麦约瑟的生命完全破碎，原来我只是生病了。透过背诵圣经经文，对抗每个幻觉，分辨现实与妄想，逐渐用真理取代谎言，与世界接轨。他接受现实，知道就算没有前女友，人生也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因为有神是自己的避难所。破碎的自我价值也重新修复，明白自己不需成为特别之人或有特殊成就，单单因着神的创造就有价值。上帝把我造得非常美好，他非常爱我。麦约瑟分享病情好转的五个重要信念，分别是相信我可以好转，接收教导，接纳所发生的事实，将负面思想转成乐观看待。例如当被限制无法外出时，仍感谢没有在精神病院， 并重新回转向耶稣。同时，父母也积极带着孩子就医，并让亲近又可信任的人了解病情，知道如何与其互动。六个月后，麦约瑟再次回诊时，虽仍有担心，但尝试完全停止服用药物。之后病情稳定，没有再度复发。回忆起这段过程，他感谢所有恩典，如果没有父母，爱我的人，不放弃我，我不可能好转，太感谢耶稣了。他指出，若只靠药物，可能要一辈子吃药，因为头脑、内心的状态并没有改变。但若没有药物治疗辅助，可能无法接收任何信念。走过死因幽谷后，麦约瑟仍不解为何会罹患精神疾病，人生怎么会这么惨，甚至好几年间都不敢向朋友提起。直到2008年，在神的祝福下，与美丽的妻子步入婚姻。同年，在一场退休会中，他鼓起勇气分享曾罹患躁郁症的见证，很多人在底下流泪，深受震撼，太感动了。之后还到台北少年关护所分享，当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平常闹哄哄的青少年全部安静下来聆听。而到台北马偕纪念医院精神科病房做见证时，许多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都渴望经历相同恩典，我也想好起来。不仅如此，父子也鼓励支持许多家庭走过精神疾病。看见神的动工，麦约瑟转换想法，深信这段历程并非白白受苦，而是要用自身见证帮助更多人，如同哥林多后书1:4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上帝安慰我，让我经历的痛苦可成为安慰他人的工具。麦约瑟说，想到曾经罹患痛苦的疾病，现在的他非常喜乐，正面看待，并感谢神的奇妙医治。同时，麦约瑟的父亲指出，他们辅导很多有相同状况的家庭，若家中有人罹患精神疾病，许多人会怕丢脸，将疾病藏起来，不敢就医。但他强调，不要卡在面子问题，要突破困境。谈到带孩子就医，是否曾担心遭他人指指点点？他分享，根本没有想，因为孩子最重要，比其他人的想法还要重要多了。若听到其他人议论纷纷，为保护孩子，也会请对方不要谈论。他也鼓励家人可以积极了解疾病，明白患者生病了，因此有更多的同理心与爱心，包容对方的状况。且就像骨折需要时间修复，罹患精神疾病，大脑也需要时间复原。因此，当看到家人病情好转后，不要立即让他回到正常生活，而一步步回到正轨。